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4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议会委员会提议弹劾总统罗塞夫；布鲁塞尔袭击可能会给欧洲联盟未来带来重大的影响；台湾国防部表示台裔美国军官涉嫌泄密与台湾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设立美国争取女性平等运动纪念馆。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星期二，一名刺杀爆炸手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炸死至少4人。与此同时，也门亲政府军队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停火进入第二天。据报道，停火期间发生了一些战斗。袭击者在亚丁一群新兵中引爆了炸弹。在沙特为首的联盟支持下，也门政府军把胡塞反政府武装赶出亚丁，此后亚丁就成为也门政府的所在地。但也门局势动荡，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图谋控制亚丁部分城区。联合国目前正在安排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下个星期举行和谈，敦促双方确保维持停火，以便为谈判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胡塞武装于2014年9月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之后，去年又向亚丁逼近，也门总统哈迪被迫逃到沙特。沙特组织了一个军事联盟，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后来地面部队也参与了战斗。也门冲突导致6200多人丧生，联合国说超过 80% 的也门平民急需食物和医疗服务。巴西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一提议针对罗塞夫总统的腐败指称对其进行弹劾。该委员会以38票对27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弹劾动议，并将把这一提案送交议会下院。在参议院通过该提案需要2/3多数。预计巴西议会下院将在一周内就弹劾提议进行表决。政治观察人士说，目前难以判断提案是否能够获得通过。罗塞夫被指控为确保自己在2014年当选连任，刻意隐瞒巴西经济的糟糕状况。罗塞夫的支持者们说，这一指称是副总统特梅尔的政变图谋的组成部分。特梅尔也加入了支持弹劾总统的行列，但特梅尔本人也面临着相同的腐败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因为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合作以及对伊朗力量崛起的担忧而进一步加深。两国领导人在土耳其首都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沙特国王萨勒曼与数百名随从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这是萨勒曼自2015年1月加冕以来首次访问土耳其。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间显著改善。卡内基研究所访问学者辛纳乌尔根说，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同目标是关系加深的主要推动力。他说
The kingdom has supported the agenda of regime change in Syria.
沙特王国支持叙利亚政权更替的目标。由于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很难得到区域内更多的支持，与沙特的关系就变得愈发关键。
The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has become much more critical.
两国都是叙利亚反对派最强劲的支持者。预计叙利亚冲突将是沙特国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总统府会谈中最重要的议题。加深的两国关系延伸到军事合作。土耳其军队参加了2月的联合演习。 据悉，预计双方将采取步骤成立高级别战略委员会，使关系正常化。经济关系也在议程之上，与沙特国王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去年，两国双边贸易达到近60亿美元。直到最近，埃尔多安对该地区穆斯林兄弟会的强力支持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方面。然而，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斯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去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两国关系改善速度加快。他说，
萨拉曼认为兄弟会并不像阿卜杜拉所想的是那么大的敌人，所以有一些软化。我认为土耳其方面也说服他们两国存在共同利益，我还认为伊朗把他们聚在了一起。
观察人士说，两国领导人都很担忧伊朗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预计对德黑兰解除国际制裁将继续这一趋势。德黑兰对叙利亚政权的强力支持加剧了紧张局势。不过，沙特方面大力支持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一直都是沙特与土耳其关系中的一根尖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坚决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坚决批判塞西。萨勒曼在访问开罗后来到土耳其。观察人士说，改善埃及与土耳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萨勒曼同埃尔多安会面的重点。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有专家说，伊斯兰国正在大规模抢夺和变卖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的历史文物。伊斯兰国不仅仅是纵容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宝物变卖行为，而且呢，还逐步的发展制度化。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的报道，一些历史文物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董市场上。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2015年5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攻下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巴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北方，以希腊、罗马和波斯历史遗址和考古珍品闻名，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许多人担心伊斯兰国会将这些仅存的无价珍宝摧毁。当叙利亚军队上个月重新夺回巴尔米拉时，他们发现几个著名的历史纪念物已经遭到破坏，但许多古遗址仍完整保存。尽管之前有传闻说伊斯兰国曾大肆掠夺了当地多处古墓，专家说极端分子进行破坏的原因之一和他们严格的历史解释有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瑟维尔说，
他们会说他们是在保卫真正的伊斯兰，他们不在意穆罕默德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不太在意在那之后的历史真实性。
戴博拉·雷尔是华盛顿古物联盟的主席，他说伊斯兰国对这个城市的兴趣不是只有出自于宗教因素。
他们发现摧毁文化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能恐吓当地的居民，抢夺来的文物还能变卖换取利润，为他们的组织筹得资金。
雷尔说，伊斯兰国也了解到摧毁无价历史遗迹还能为他们制造全球性的宣传广告。他以伊斯兰国洗劫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而登上世界新闻为例。
博物馆遭到攻击的录像被登到 YouTube 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除此之外，同时还有敛财动机在内，伊斯兰国建立了类似古物部的部门来进行产业化规模的宝物掠夺和变卖。
他们现在正持续寻找历史珍品，并鼓励人们积极开挖。不幸的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所以我们不只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还失去了那些被找到的古物所象征的整个意涵。
根据国际法，摧毁文化古迹为战争罪行。有关当局希望有朝一日能就伊斯兰国成员所犯下的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斯维克尔德华盛顿报道。
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让两国人士在内心深处展开反思，探索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把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融入社会。 很多恐怖分子都来自这样的社区。不过在当下迅速变化的多文化欧洲，融入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社区和巴黎郊区的塞夫朗，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从布鲁塞尔市中心步行走到莫伦比克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很多方面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处移民社区生活着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不过以摩洛哥人为主，当地失业率很高，到处是破灭的希望。
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工作，没有体面的住房。
帮助青少年的组织是的，以及其他邻里协会试图扭转这样的局面，不过他们面临另一种现实。莫伦比克近年来名声不好，被称为欧洲的极端主义温床。一些圣战分子从叙利亚回来后就住在莫伦比克，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一些嫌疑人也在这里长大。对一些比利时人来说，恐怖袭击乃至莫伦比克本身都反映出比利时在融合大批穆斯林移民方面失败了。
I'm just angry. 我很愤怒，我们惹了谁了？那些死难者惹了谁了？谁也没惹。
专家们说，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很多穆斯林移民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被接受，但他们确实认同自己是比利时人。
是的，我确实觉得有点被污名化了，跟很多人一样。可那样想的人是心胸狭隘的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向前走，首先要停止把贫民窟的年轻人边缘化，不要让他们总觉得自己被排斥。
报道显示，年轻的比利时穆斯林最近一直在收到要他们同西方人战斗的短讯。不过对一些莫伦比克青少年来说，布鲁塞尔袭击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园受到了打击。
那些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表亲当时就在机场，他是穆斯林也受伤了。也许他们之前觉得反正跟我这里无关，现在呢跟这里有关了。有一家人受伤了，有他们认识的人受伤了，他们关心的人受伤了。
People they care about got hit.
邻国法国也有同样的纠结。与比利时一样，法国也有人数众多的北非移民社区。法国和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输出圣战分子的两大来源。
这些来自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问题是法国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构建一个共享的历史。
如今一些法国政治人物声称，法国有好几十个类似莫伦比克的社区，包括法国一些名声最坏的低收入高移民郊区。乘地铁从巴黎半个小时可到的塞夫朗就被视为其中之一。一些塞夫朗居民抱怨说，激进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座极端分子的清真寺最近被关闭。不过镇长斯蒂凡·加蒂尼翁说，激进伊斯兰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镇子的问题，需要全国各地共同打击。这意味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塞夫朗这样的社区以及融合问题。
这里产生着新的事物，包括文化、体育和商业各个方面，这才是开放的社会。而现在法国提议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当地活动人士和创业者雅辛·希尔米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描述了访问美国的经历。
甚至那些新来的外国人都会说，我是美国人，有种爱国感和归属感。不幸的是，这跟法国有很大不同。
所以在莫伦比克和塞夫朗，人们相信打击激进主义必须找到新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承认今天的比利时和法国的熔炉特征，并建立一种归属感，包括对社区和对国家的认同。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布鲁塞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富汗的塔利班宣布在阿富汗发动每年一度的春季军事攻势。塔利班星期二发表声明，将今年的春季攻势称作奥马利行动，以此纪念2013年去世的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塔利班去年才透露奥马尔去世的消息。塔利班誓言对阿富汗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自杀爆炸袭击，并将袭击留驻阿富汗的北约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于2014年结束了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只在阿富汗留下大约13000军人，负责训练阿富汗军队并执行反恐任务。塔利班说，此次行动是15年来反抗美国入侵的圣战的组成部分，争取在阿富汗重新建立伊斯兰制度。2015年，塔利班造成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重大伤亡，打死近6000人，其中包括军人和警察，并打伤14000人。此外，塔利班还占领了更多的地区。阿富汗去年的战斗造成11000多平民伤亡。另一方面，在希腊被困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当中，很多人是阿富汗人。其中一些人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是被迫逃离塔利班的威胁，因为他们曾经为美国和联军部队效力。美国为此呢，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签证，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国军方工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获得庇护。但是这些难民表示，这个系统的运作耗时太长，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雅典的报道。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感到被抛弃，直到去年，这两名前医学院学生还在美国设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一家由韩国军队运营的医院工作。韩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后，他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在阿富汗的家人。
我在巴格拉姆机场工作6年，我得遮住我的脸，你知道，从家里来回家都要遮住我的脸，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了。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申请了特殊移民签证，也就是 SIV 签证。设立这个签证项目是为了帮助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国民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看到了他们的申请文件。
最后他们告诉我，你没有资格获得这个签证。然后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一直和韩国人一起工作。但是那家韩国医院坐落在巴格拉姆机场，巴格拉姆机场是美国的资产。
后来他们寻求韩国政府的帮助。
他们告诉我，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在那里不会有任何庇护。
在接到塔利班的威胁之后，他们和穆罕默德16岁的儿子一起逃往欧洲。他们现在居住在从前雅典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的床是水泥地面，他们甚至连帐篷都没有，
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环境非常糟糕。我是一名医生助理，是一名医疗翻译，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应该做什么？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一封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对这个签证项目已经做出补充，把某些被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雇佣的阿富汗人包括在内。这份声明还说，改进处理签证的时间仍然是华盛顿和我们驻喀布尔使馆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对穆罕默德的签证处理决定正在上诉过程中，但是没有给他办理所需时间的答复。几位给穆罕默德提供证明的美国军医当中的一位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对他从前同事的遭遇感到失望沮丧。
通过他显示出的人格品质，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当然，他在业务技能方面表现出的竞争力水平以及他的语言能力，只能给接受他的国家带来正面积极的东西。
美国之音在和希腊的一些阿富汗难民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特殊移民签证的结果。美国政府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给阿富汗国民签发了20000多个签证，但是对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来说，还需要继续等待。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雅典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美国的简讯。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华盛顿一所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设为美国争取女性平等运动纪念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二采取的这一举措将有助于保存记录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争取女性选举权和其他平等权利的历史与成果的档案材料。这所房屋将被称作贝尔蒙特·保罗争取女性平等国家纪念馆。阿尔玛·贝尔蒙特和爱丽丝·保罗都是美国争取女性平等运动的先驱。美国国会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赋予女性选举权。美国总统奥巴马明年1月将正式卸任。最近以来，在接受了美国《大西洋月刊》的专访，畅谈了他的治国以及国际事务理念之后，奥巴马总统又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谈到了他担任两届总统以来自认为成功和失败之处，以及让他最开心和最不开心的日子。奥巴马说，任内最成功的就是让美国从2008年、2009年时所处的经济衰退状态中走出来，而不是继续下滑。奥巴马总统就任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状况比较严重，而且很多人都出现了房屋贷款方面的危机。过去几年来，在一系列联邦政府出台的政策影响下，美国经济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失业率也保持在低水平。奥巴马说，他任内最不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在北约领导的联盟于2011年成功推翻了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之后，以充分的准备帮助利比亚重建。他承认，利比亚今天的状况混乱不堪。此前，奥巴马曾经提到，英国方面在协助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之后，也由于其他众多议题，没有能够将充分的注意力聚焦在利比亚局势上。他也曾表示，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处理利比亚问题上也有失误之处。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国内的总统大选情况。美国房地产大亨从开始参加总统竞选被看作笑话，到今天他在共和党提名竞争处于领先，引发了党内的恐慌。人们开始思考，美国真的会出现一个川普总统吗？为此呢，美国一家主要媒体呢以假头版列举了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是怎么样，这当然也引起了川普的反击。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波士顿环球报2016年4月9号在该报的社论版以政治讽刺方式登在了预测2017年4月9号的假头版头条，提醒人们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会变成什么样。这则假头条新闻的标题是遣返行动马上开始，川普总统呼吁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增加2倍，暴动在继续。对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这种做法，正在投入紧张竞选的川普反驳说，
他们居然还编造假头版头条来骗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这份报纸本来就是骗人的。
除了遣返移民，波士顿环球报这份假头版还包括贸易战引起股市动荡，川普给他的宠物狗起名彭夫人，惹恼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还有川普把黄石国家公园改名为川普公园等假新闻。波士顿环球报解释说，川普对美国未来的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波士顿环球报还呼吁共和党要阻止川普成为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他已经获得了743张选举代表票，获得共和党提名总共需要1237票。目前共和党内有强烈的呼声要阻止川普在7月份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甚至考虑改变规则来阻止他获得提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的下一场较大的较量还有一个多星期才举行，但竞选活动没有任何放松。民主共和两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力争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代表人票数，挑战者则表示他们仍然有望得到本党的提名。在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票方面，民主党的形势比共和党更为明朗。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共和党的克鲁兹和民主党的桑德斯上个星期都在威斯康星中取得重大胜利，但下个星期在纽约州举行的初选中面临重大障碍。川普来自纽约州。
It's great to be home.
到家真好，这里就是家。
纽约也是希拉里·克林顿曾经作为联邦参议员所代表的州。
哇、，Hello！
哇，落日公园，布鲁克林。
挑战者在代表人票数方面追上了名列前茅的人已经时间不多了，他们正在奋力改变选民的看法。桑德斯坚持说，他依然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
If we can win here,
我们假如在这里获胜，就绝对可以为获得胜利走向白宫打开大门。只要选民投票率高，我们就会赢。
克鲁兹的论点则更为复杂，他说即使是在今年七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川普的代表人票数领先，他也可能赢得提名。
If we go into a contested convention,
假如大会召开时依然有争议，我们就能赢得许多代表。唐纳德·川普虽然能赢得许多代表，但我们将有压倒性的优势。我认为第一轮投票川普会得票最多，但在接下来的投票中我们会获得提名。
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成绩不佳，他随后改组了他的竞选班子，但他的言辞一如既往。
撒谎的泰德·克鲁兹今天来了，他可能吸引不到100人。
克林顿则表示，他期待结束民主党方面的提名竞选，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选。
We are on the path to the nomination.
我们正在获得提名的路上，但我需要在纽约获得大胜，因为我要是能早一些获得提名，我就能早一些让民主党团结起来，就能早一些全力跟共和党战斗。
民意测验显示，克林顿和川普在纽约州明显领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白宫与军方，对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存在分歧，而且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不仅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而且加强了在那里的军事部署，包括导弹、战机和高频雷达系统。在一些美国军方人士来看，中国的这些行为表明他正在寻求控制南中国海，并在东亚建立霸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今年2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更是指责中国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认为中国的做法改变了那里的现状。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哈里斯上将在私下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对抗的立场，尽早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并逆转中国在那里已经获得的战略意义。他提议美国的回应包括在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开展军事行动，以阻止中国把他所说的沙之长城扩展到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40英里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个呼吁几乎遭到白宫的抵制。报道援引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在第四次核安全峰会举行前一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要求美国军队和政府不要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公开表态，以便为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的双边会谈营造更大的外交斡旋空间。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白宫认为由于奥巴马政府在朝鲜以及核不扩散等多方面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倾向于冷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 但是《海军时报》的报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禁言令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了寒蝉效应。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国的军事领导人把这个禁令理解为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行动保持沉默。他们担心这种反应可能会让中国人更加大胆，而使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感到担忧。而奥巴马政府和其他官员也为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进行了辩护。海军时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前后不一致，是我们让中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持强硬立场，支持美国空军轰炸机和海军的船舰在那里巡航，并向该地区部署高科技军事资产，包括额外的两艘驱逐舰以及尖端的导弹防御雷达系统。美国还在与菲律宾进行谈判，以便在菲律宾的基地轮流派驻美国军队。不过，美国德保罗大学研究国际安全与军事历史的托马斯·莫开提斯教授则认为，美国试图在该地区加强美国的军事的存在将是一个错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这样做意在威慑，而威慑的整个基础在于你可以对你的对手施加可信的威胁，即你如果不回应我们的要求，我们愿意使用武力，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愿，就这么简单。我想象不出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会导致我们与中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战争，除了中国对菲律宾发起军事袭击，而中国不会这样做。在他看来，美国的好战反应所做的只是引发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建设。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针锋相对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了这个月访问中国的计划。《华尔街日报》援引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卡特原本在这个月的亚洲行中访问北京，但是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这个访问被推迟，但是他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目前不清楚卡特取消这次访问是否是向北京发出信息，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卡特在这次亚洲行中会访问菲律宾和印度，在菲律宾卡特会观摩双方的联合军演，并敲定允许美军驻守在菲律宾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出生的美国海军少校爱德华·林 Edward 林被控涉嫌间谍罪，他泄露情报的对象可能包括中国和台湾。不过台湾国防部说此案与台湾无关，对于案情并无所悉。军事问题专家分析说，近来美中大战略关系恶化，林姓军官所涉及的泄密内容对解放军具有高度的情报价值。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最先报道这起间谍案的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4月10号报道说，台湾出生14岁随家人移民到美国的美国海军少校爱德华·林被控将美国机密情报泄露给中国。不过包括美国海军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通讯社和媒体称，林少校泄密的对象可能包括中国与台湾。2008年归化美国的爱德华·林能说流利普通话，具有 EP31 白羊二型侦察机的信号情报专业背景，在8个月前被捕时正在海军位于诺福克基地的巡逻侦察队服役。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平可夫告诉美国之音，自2001年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美国 EP3 侦察机与中国歼8战机擦撞事件之后，中国拆解了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的 EP3 白杨二型侦察机进行详细研究，希望深入了解这型飞机的情搜能力。EP3 对中国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平可夫说：“
中国海、南中国海中的问题极化，然后中美大的战略关系恶化，那美国频繁的派遣 EP3 电子侦察机进入南中国海、进入东中国海，再靠入非常靠近中国领海领域的地区进行电子侦察，这些飞机的话呢，它有能力监听。”各种各样的无线电通讯，比如说包括我们的电话通讯、手机通讯，这一系列的通讯系统，它可以监听，它可以实施这个记录，它可以实施测向，从而分析出什么地方有军事基地的存在，什么飞机起飞了，什么命令下达。
对于近年来频频传出在美国从事高科技的华人涉入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子，平可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海外华人警惕的现象。他说，所有国家都在做情报工作，但是他观察中国情报工作的特征，发现随着中国崛起和国力上升，中国的搜集情报方式也在改变，台湾人经常成为中国情报工作渗透的对象。台湾国防部已表示，此案无涉台湾，对案情也无所悉，无法评论。台湾媒体援引国防部将领的话报道说，过去美国如果怀疑台湾有人涉及泄密，会通知国防部进行调查或协助，但这个案件并未得到美国的告知。另一位不具名的权威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此案唯一与台湾有关的只有涉案人的台裔背景，而且案子发生已有一段时间，但美台军事交流如常，未受任何影响。爱德华林被控罪名包括间谍和间谍未遂，他被指控利用传送机密信息以为某一外国谋取利益，他还被控嫖娼和通奸，以及出国旅行而未披露并在事后说谎。在上周五的预审听证会之后，法官将决定是否建议将他依军法审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台湾。台湾520民进党新政府将执政，台海两岸可能出现紧张的局势。对此呢，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就两岸政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建立东亚区域秩序，就台海两岸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报告还包括有关美中关系、南中国海地区冲突、日本新安保法、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挑战以及朝鲜核项目等内容。这份报告说，中国对台湾可能使用军事行动的威胁与美国只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海问题的政策相抵触。报告呼吁华盛顿对北京直白表明美国长期坚持的原则，即两岸关系发展不能使用威胁或武力。这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谨慎处理敏感的两岸议题，一方面要求中国大陆恪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台湾也要避免挑战主权议题，触碰大陆的底线。报告说，美国尊重台湾强有力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台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对台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军也应该在亚太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报告最后指出，华盛顿应明确告诉北京，美方的长期坚持就是两岸关系不能以威胁或者武力解决，大陆应该清楚认知。 在这一议题上，美国站在台湾这边，这也是美中关系对话的关键。报告还提出，应敦促民进党与北京在尊重国民党与北京过去八年建立的政治架构，即九二共识下达成新的协议。在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除非民进党与中国大陆也能达成新的相互同意的方案，否则两岸局势可能出现紧张。台湾学者认为，这份报告基本反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一贯性。台湾政治大学博士、中央警察大学政治学教授董立文认为，这一报告可以被认为是美国预防外交的一环。董立文教授说，
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四平八稳的了，他对国民党也照顾到了，对民进党也照顾到了，对中共也照顾到了。
他说，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仍然环绕着奥巴马台海政策的核心，只是有些许延伸。首先是包括谈到了尊重国共在过去八年的政治基础，对蔡英文新政府也做出了表示，说假如没有九二共识，就必须找出一个可行的两岸可以协商的机制。同时对北京谈到了不用武力威胁，应用和平。康宁大学政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这一份报告是一份比较平衡的报告。他说，
报告就是对台湾也有警告，对大陆也有警告的这情形。它重点应该是说，美国仍然要在亚太维持足够的力量，维持这个平均的军事的这种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一篇报告某个程度来讲反映了现在的美国官方政府的立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
金荣勇说，他认为这只反映了美国外交界的观点，而军方的态度则较为强硬。比如美国防长卡特取消对中国访问就是一个例证。卡特去年在美国会晤中国防长时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但他这次亚洲之行却不包括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于三月底发表，署名是该委员会亚太计划主持人资深副会长扎格利亚，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主笔撰述美中关系篇。杨苏蒂认为，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应该不会无故刺激中国大陆，掀起两岸争端，同时呢，也没有追求与大陆的政治连接的紧迫性。北京是否会利用台湾大选的结果限制或者缩小两岸经贸整合，这一点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台湾。在台湾政权即将交接之际，民进党呼吁台湾总统马英九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对此呢，国民党表示反对，但是民进党认为呢，这有助于蓝绿和解。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是重大贪污罪，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案子没有审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特赦，
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经改、国泰并世华案、教唆委任案、侵占公文案，还有扁被追诉陈敏勋案洗钱罪等五案尚未定验。
王玉明委员还说，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陈水扁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贪污领袖，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伤害，陈水扁却没有向台湾社会进行郑重道歉。再过40天，民进党即将执政，近来民进党人士频频向马英九总统喊话，说应该特赦因贪污罪遭到判刑的前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陈菊表示，如果马英九总统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将可以打破台湾长期蓝绿的对立，历史和人民都会记得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陈水扁是民进党前主席， 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是现任主席，自己的主席应该自己特赦，不要以蓝绿和解的借口把问题交给马英九。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总统希望在任内留下历史定位，因此民进党方面提出了特赦陈水扁的建议。
这是提供给马英九的一个选项啦，并不是所谓假议题，而是说他可以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在他卸任之前促进一下蓝绿的和解。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南和高雄市议会都通过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决议，这毕竟是部分民众的心声，也可以给未来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参考。前行政院长、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表示，特赦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由马英九来做才显得出度量，如果由蔡英文来做将出现争议。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并没有就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表达任何意见。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探视了因为健康原因保外就医的陈水扁。2008年，陈水扁及其家人因为涉及洗钱、收贿、贪污等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是第一位入狱的中华民国卸任元首。2015年，陈水扁因为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目前和家人一起住在高雄，主要对外联系窗口是儿子陈志忠。扁案目前在台湾还有争议，绿营支持者认为陈水扁受到政治迫害，蓝营方面认为陈水扁贪污市政确凿，也不应该获准保外就医。针对陈水扁的特赦以及保外就医等议题，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不会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最近一个多星期呢，巴拿马文件呢在全球呢这个是一个沸沸扬扬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全球都焦聚这个巴拿马文件泄密的时候呢，中国民众呢却大谈呢是大老虎郭伯雄被移送审查，前大内总管令计划案即将开审，以及一名女子在如家和颐酒店被公然拖拽的这些个事件。有观点说呢，中共在这个期间呢释放了多个的这个新闻的重磅炸弹，转移视线的能耐呢足以写进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教科书。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轰动全球的巴拿马文件4月3日由国际记者同盟爆出后，相关新闻造成的影响在世界范围持续发酵，甚至逼得冰岛总理让位，奥地利银行行长辞职。然而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这件事好像从未发生过。巴拿马文件当事人之一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4月7日接受港媒采访时，被问到巴拿马文件被披露对中国影响，胡德华说，不是都删掉了吗？删掉了就没人知道了。巴拿马文件相关信息在中国的网上被全面封锁，甚至姐夫等寻常词汇也突然成了敏感词。能让中国民众窥到该事件一隅的只有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一句，捕风捉影，不予置评。然而即便是如此模糊的回应，也不被允许显示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唯一例外的是环球网，他曾在第一时间发表一篇社评谈巴拿马文件，但很快被删除。该社评丝毫没有提到有中国高官家人或公民卷入其中。巴拿马文件发酵之时，中国大陆媒体头版新闻是郭伯雄涉巨额受贿犯罪案已移交审查起诉，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贪腐案从去年7月30日开始立案侦查后一直没有后续报道。中国时评人士牛磊分析认为，王岐山在此时抛出起诉郭伯雄的报道，为的是转移媒体和民众的视线，使巴拿马事件不会殃及中共统治和社会稳定。据已披露的巴拿马文件内容显示，中国有9位领导人亲属牵涉其中。与此同时，中纪委又宣布打住几只老虎。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的博客携手牛磊撰文称，政治敏感性强的中国民众 以及媒体记者、编辑的视线，注意力一下就被转移。这个时候，一则北京如家和颐酒店的监控视频又及时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并登上新浪等各大商业网站的醒目位置。事情很简单，四月五日晚，一位名叫弯弯的27岁女子在北京望京798和颐酒店中被陌生男子强行拖拽，幸运逃脱。事后，弯弯与酒店交涉未得到满意答复，后求助警方，却只得到疑犯疑似醉酒的判断。求助无门的弯弯最终将警方处取得的监控录像发到微博上，控诉酒店和警方的冷漠。这一话题瞬间在社交媒体上大热，网友也纷纷转发如何提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文章。然而，在主流舆论之外，还有一种观点：中国政府故意炒热和颐酒店事件以转移视线。海外媒体博文社发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事件发生时间点以及某些细节值得怀疑。疑点包括涉事男子具体身份以及弯弯如何录下监控视频等。文章说，各地警方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对视频是非常珍惜的，一般以案件为由暂不公布。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4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关注和颐酒店事件，认为事件本身没有疑点，但是媒体将这一新闻放在头版醒目位置不至于。他说，
我在这里边没有看到任何的破绽。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警方没有必要去制止他的行为，去把这段监控录像拍下来。至少我在那个警就是派出所的那种监控室里边的时候，我曾经拍过照片，拍过那个监控墙嘛，他们也并没有加以这个限制。
他还谈到
这个事件本身，因为中国社会虽然有3000多万的女性缺口，但是来讲的话，它确实有6亿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嘛，她们看了这个东西肯定会感同身受的，一个人会意识到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新闻成为热点并不奇怪。就如果说他把它放在头一版的话，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说句心里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社会热点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倒不至于，它肯定会进入这个 top ten。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前10名的这个戏，但是发生在头版头条中的话，那也可能是有人刻意的安排，让他来吸引火力。
胡佳表示，中共经常会用一些老百姓自然而然变成热点的话题转移视线，并把这些信息集中在某个特定期限内释放。他说，
那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放在他们的抽屉里的那些牌嘛，这样的话随时推出，随时化解那些热点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乌克兰和中国扩大双方的合作，确定了未来几年在航天和运载火箭领域的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航天局说，乌克兰与中国从4月7日起在基辅举行了为期2天的双方政府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宇航部门的主管官员、相关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高级外交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草签了从2016年到2020年的航天合作项目计划，两国未来5年的航天合作项目多达70多个，多涉及中国探月工程的航天运载火箭科技。另外，两国还计划在探索太阳系、地球遥感、开发新材料等领域展开合作。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今天的航天项目规模之大，类似前苏联和美国，发展航天业也成为中国巩固自己新的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航天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掌握航天新科技发挥了关键作用。卡申说，中国神舟载人飞船和宇航服的设计、宇航员的培训得益于俄罗斯的帮助。乌克兰上个世纪90年代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航天和运载火箭技术，在乌克兰的帮助下，中国成功复制了苏联时代著名的 RD-120液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继续前进，开发出了自己的重型运载火箭。 RD-120 发动机装备在天顶式运载火箭上，这种火箭的升级版目前仍在使用。天顶火箭和 RD-120 发动机以及今天仍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的几款洲际弹道导弹均由乌克兰南方机械厂生产。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这家著名的航天企业还负责俄罗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乌克兰学者松古罗夫斯基认为，乌克兰未必会轻而易举地向别人转让航天运载火箭技术。松古罗夫斯基说，事实上南方机械厂掌握有很尖端的导弹和运载火箭科技，但乌克兰加入了有关限制导弹不扩散技术的协议，因此乌克兰被禁止转让他所掌握的有关运载火箭方面的技术。分析人士说，面临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重新恢复核大国的地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乌克兰期望世界大国能对它的安全做出承诺担保，来换取乌克兰不重新开发核武。松古罗斯基认为，正如核武问题一样，导弹和运载火箭科技也可变成乌克兰手中掌握的一张牌，同世界大国交手和周旋。松古罗夫斯基说，出售导弹科技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涉及政治和军事，是否将决定出售导弹科技，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有多国参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乌克兰同中国关系密切，亚努科维奇下台之后，中国负面评价两年前的乌克兰民众示威，在政治领域也较少同目前亲西方的乌克兰现政权互动，但双方这次举行政府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显示中国仍然感兴趣从乌克兰获得先进科技。俄罗斯学者卡申说，乌克兰危机以及中国和美国对抗升级，导致俄罗斯与中国的航天合作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乌克兰较少防备中国，对中国也没有戒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对于科特迪瓦的九名女音乐人来说，打入男性主导的音乐界并非易事，但是他们的乐队《美女世界》如今在科特迪瓦首都已经是家喻户晓，而且还到国外演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美丽·约布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九名女性组成的《美女世界》乐队又赢得了另一批观众。这个乐队是科特迪瓦为数不多的女子乐队组合之一。一切都得从2007年说起。普利斯卡·阿洛当时还在学音乐，一位音乐制作人找到他说，他想成立一个全部由女子组成的乐队，以完成对他已故母亲的承诺。阿洛答应加入，并开始负责招聘其他成员。
一开始并不容易，一些家长反对。在非洲，女性的位置通常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那是传统的观念。
阿洛广发消息，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他找到的大多数女孩都不是专业乐手。
我只打过锣，我是加入美女世界后才学的打鼓。
招募到的女生在之后的四年里学习乐器，许多人后来放弃了，但有八个人坚持了下来。他们与阿洛一起组建了美女世界。乐队表演原创和翻唱歌曲，他们演绎不同的音乐风格，放克乐、雷鬼乐和流行乐。乐队在2013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并且到巴黎、塔卡尔、克努托演出，当然还有他们的家乡阿比让。人们几乎在每个周四都能在这个酒吧看到他们，这里也是他们的乐队起步的地方。
是的，我起初很吃惊，一个女人唱歌并不稀奇，但是整个乐队都是女的，乐器和乐队的一切都由他们自己操作，这个不同寻常，我很震惊。美女乐队是个很棒的乐队。
这个美女乐队正在制作第二张专辑。美国之音艾米丽·约布，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马上回来。